纽约邮报话，切尼丈夫的公司和亨达关系匪浅。美国和台湾21世纪贸易正式启动，北京干扰，美国不会手软。五家国企将会从美国退市，美中脱欧大戏开演。出人意料，彭斯话愿意在国会事件调查中作证。真是幸运，美国男子石蛤蜊发现有紫色的珍珠，价值几千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9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怀俄明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尼茨钱尼在16号不单止输了初选，而且现在又被爆出她丈夫 Philip 的公司和拜登的仔亨特拜登的关系匪浅。纽约邮报披露说， Philip 是加州跨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家事务所的另一个合伙人是前联邦检察官克拉克。这个事务所在2020年12月开始代表亨特处理税务事务。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显示，这家律师事务所是挺民主党的大本营。公司律师和其他员工为拜登选举服务，捐赠了超过50万美元，克拉克本人捐了3800美元。这个亦都显示出，虽然切尼是共和党关键人物，却和民主党级的拜登家族有着某种联系。切尼不单只是少数投票赞成弹劾川普的共和党人，亦是调查川普的众议院国会事件委员会的副主席，因此他遭到不少保守派选民的唾弃。切尼以相差37个百分点惨败给川普力挺的候选人哈吉曼。美国资深政治分析师佐格比认为，切尼是反川普的共和党代表人物，这次败选不单只是切尼的失败，亦是共和党建制派的失败。切尼在败选之后发誓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川普重新回到白宫。有网友说，感觉切尼的政治纲领不是为了选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怎样整低川普。华盛顿邮报分析说，历史当中现任美国众议员很少输了党内初选，即使失利亦是以微弱的比例落败，但是切尼这次是以落后37个百分点的高比例败选，创落本世纪以来两党众议员初选中的最大差距。分析人士说，建制派输得咁犀利，原因是切尼和一些反川普的共和党人不断用国会大厦事件和美国政府对川普的调查来抨击川普，比如切尼在竞选的时候发表的言论一再以攻击川普为主轴，句句离不开国会大厦冲击事件，但是对当地选区却是没有发表实质的政策。而从初选结果可以看出，川普确实得到了共和党选民的绝对多数支持，绝大多数共和党人士相信那些所谓的调查对川普不利的事件是来自于民主党的政治迫害。而针对近日 FBI 对川普庄园的搜查，川普仍然还在考虑是不是会发布突袭监控影片。 CNN 报道说，川普的仔艾利克·川普在电视透露说，这段影片将会在正确的时间发布。川普的盟友表示，亦有可能会将这段影片放在2024的竞选广告里面，目前还不清楚这段影片里面有什么。切尼的失利可能是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最大的政治胜利。在这个同时，美国选民迅速注意到，随着切尼的败选，美国政治出现了一个新趋势。自从2016年开始，川普时代给美国政治格局带来巨大变化，而川普的出现亦成了一些利益王朝的终结者。担任过川普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顾问的乔治说，当切尼被选民他们送走的时候，布殊、 切尼、麦凯恩、克林顿和奥巴马家族从2023年开始在美国各州的联邦级别的公职中都不会再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8月17号宣布正式与台湾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将会聚焦贸易便捷化、反贪污腐败、中小企业等11个领域，而首轮谈判预计今秋登场。北京如果要干扰，美国不会手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声明里面说，经过两个几月的准备，与美国在台湾协会以及驻美国代表处就谈判任务达成共识，美国和台湾正式启动谈判程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地区协调员堪贝尔强调，贸易谈判将会加深美国和台湾的关系，而台湾是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双方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保持着广泛的非正式关系。谈判还将会涉及农业、劳动力、环境、数字技术、国有企业地位和非市场政策等领域。接下来，更多台湾产品将会获准向美国出口，这个将有助于削弱中共将市场作为政治筹码的手段。就在美国和台湾21世纪贸易正式启动之际，中共外交部、商务部及国台办三个部门在18号齐声话，反对美国台商签署任何的具有主权意涵或者是官方性质的协议，扬言话将会采取坚决措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仲奉劝美国不要误判。抗议佩洛西访问台湾，北京除了频繁的军事演习，亦都禁止了2000多种台湾的商品出口到大陆，但是并没有禁止进口台湾的晶片。中共亦知道切断台湾晶片就会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对供应全球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的组装。因为半导体禁令或者是全面封锁台湾港口，这个都会连带让中共自己的经济遭殃。新加坡货柜数据公司分析师周谭华指出，虽然中共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是在国际重要航道，但是对于两岸的贸易影响不大。他说，如果台湾海峡完全被封锁、港口通道受限等等原因，这个才会造成海上港口堵塞。美国非常注重海上安全贸易的畅通。16号，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托马斯就说，保持海上航道畅通是美国海军的首要任务。他说，海上航线是我们的经济命脉，拥有开放的海上航线和能够运作的船只，对于保持经济运作相当重要，而南海是一条重要的贸易路线。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对中共在台海的威胁分析说，美国是海权国家，中国是陆权国家，两个国家对领海的认知完全不一样，而领海问题对于美中来讲是根本性的冲突，海上通道和空中通道对海权国家和海洋国家来讲是命根子，是绝对不能够放弃、不能够动摇的，因此美国才会这么强调航行自由。如果中共宣布台湾海峡为中国内海，就等于禁止其他国家在这个海域航行或者是通行，就等于断了海权国家的命根子，而这个会让美国没有退路。美国必须保证海洋的畅通无阻，如果中共想断了美国的后路，美国一定会剿灭中共。继华尔街亲共大佬抛售手上的上千万股的全部中概股之后，今日又爆出中共五大国企已经悄悄发声明，要在这个月底自动退出美国股市。看来美中脱欧的大戏已经开始了。美国和中共就中概股审计权限已经经历了长期交锋， 美国监管机构一直要求能够完全审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但是中共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服从要求，那如果连续三年达不到要求，就会被美国强制退市。上个月阿里巴巴已经自动申请了退市。美国之音18号报道说，近日中国人寿、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铝业和上海石化已经发表单独声明，说将会在这个月迟些的时候申请从纽约证交所退市。而华尔街最看好中共的投资家之一的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据报道已经抛售了公司在阿里巴巴、滴滴、京东等五家中概股的全部股份，而这五家中概股都已经被美国证监会根据外国公司问制法列入摘牌名单。除了上面提到的五家公司之外，不符合美国监管机构审计要求的已经有100多家中国公司。美国证监会说，全球几乎所有的司法辖区都遵守了在美国上市的审查协议，只有中国和香港不允许。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谷话俾美国之音听，五家国有公司宣布退市意图的协调性非常明显，是得到了中共政府的批准。而哈佛大学的化学教授弗里德亦都话，对中共是不是被这些企业在美国上市持怀疑态度，部分原因是主权问题，部分原因是中共担心敏感信息泄露，还有就是中共更加希望公司在内地或者是香港而不是在美国上市。有分析认为，中概股匆忙离开美国市场，这个反映出中共和美国的审计谈判没有进展，中国公司在这里为被美国驱逐提前做准备。有网友说，金融脱欧越来越快了，中国五大国企巨头在美国退市，是中美某些领域正在这里有条不紊地脱欧的表现。美国快点将中共从自由市场那里赶出去，不能够再无视中共独裁政权践踏自由世界的价值观，破坏自由贸易的规则。还有网友说，如果现在还不脱欧，一旦台湾海峡打起来就来不及了。俄罗斯已经借口说乌克兰战争将外债一笔勾销了。前副总统彭斯8月17号在出席新罕布什尔州集会上面出人意料地说，如果众议院1月16号特别调查委员会正式邀请他出面作证，他将会考虑接受特别委员会的邀请参与调查。去年1月6号国会认证大选结果的时候，抗议者冲入国会大厦，当时彭斯正在监督国会认证民主党正副总统候选人。特别调查委员会将会在夏季休会，9月份会恢复听证。之前特别委员会已经听取了彭斯的两位关键助手的证词，一位是彭斯的办公室主任马克·肖特，另一位是法律顾问雷格雷·雅各布，他们作证的时候讲了对川普不利的话。自媒体时政评论节目大康有话讲里面提到，在特别委员会并没有要求彭斯去作证的情况下，彭斯自己讲出，如果有人请我，我就会去。这个是在这里主动呼吁要求对方来邀请自己。他认为这个可能对川普不利。而彭斯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分析说，这几日建制派在共和党初选中接连惨败，特别是撤离惨败，他们看到了川普在选民中的人气，所以这个让建制派紧张。报道说，特别委员会主席本尼·汤普森曾经说，委员会排除向彭斯发出全票的可能性，说他们已经从肖特和雅各布获取了重大讯息。目前彭斯有可能会参加2024年的大选， 他在几个提名较早的关键州发表了政治演讲。他在这个星期的新罕布什尔的演讲里面强调了具有前瞻性的共和党候选人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实际上不需要那些简单背诵问题的候选人。我知道有些人想将这次选举变成关于过去的选举，但是选举总是关于未来的。他的演讲引来网友的批评，有网友说，不要向后看，要向前看。那他为什么要向后看呢？为1月6号委员会作证呢？他为什么要继续让1月6号委员会合法化呢？尤其是小撤离惨败之后。还有网友 Tom King 说，川普和民主党人的斗争代表了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美国价值和民主党推动的社会主义价值在这里战斗。这个是两种价值在这里竞争，提供给人民选择。这个在民主社会是必然发生的事。哪一种价值更有优势呢？哪个胜出呢？由人民决定，不是由川普决定，不是由拜登决定，亦不是由政党决定。近日，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的男子奥弗兰德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子在特拉华州的海滩度假。当他在海滩餐厅吃东西的时候，他们点了一份14美元的蛤蜊作为开胃菜，结果在蛤蜊里面发现了一粒罕见的紫色珍珠，价值几千美元。餐厅工作的人证实，紫色珍珠确实是来自蛤蜊。餐厅的蛤蜊都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公司。那家公司的发言人说，他每年都会听到有两三次这样的事，在蛤蜊或者是生蚝里面发现珍珠。奥弗兰德是怎样找到这粒珍珠的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得意的故事。一开始奥弗兰德想退了这道菜，因为厨师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是最后他还是留下了这道菜。当奥弗兰德在吃蛤蜊的时候，他咬到硬的东西，他以为是蛤蜊的壳，吐出来一看，原来是一粒紫色的珍珠，而他的太太以为是一粒糖果，结果是一粒紫色的珍珠。夫妻两个即刻用手机查询，发现这粒珍珠的价值从600到16000美元左右都有。根据研究，一般珍珠会生长在蚝里面，蛤蜊很少出珍珠。奥弗兰德发现的紫色珍珠确实很少见，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里享受好时光、好的食物和好的运气，哪个能够比得上呢？这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